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上海外滩警察特警林立肃杀，网民话仲以为暴动了。国殇日，河南郑州万达无人机表演集体毁机。敢监视搞臭闸，前公安部副部长610主任落马。国殇日被加班，睇一睇大陆人嘅请假理由。忍者夜袭美国特种部队，两名军人受伤。澳洲女州长辞职受查，前男友同中共关系密切。电力供应危机下，中共推一个高危替代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外滩警察特警林立肃杀，网民话仲以为暴动啦。中共国殇日前夕，在9月30号傍晚，上海外滩出现如临大敌的场面，警察特警成排地站在主要路口，路中央停泊很多特警车辆，似乎要将外滩戒严。网民惊叹，仲以为这里发生暴动啊。据当地媒体报道，假期期间外滩地区取消了光影秀表演活动的安排。当局称外滩滨水区人流高峰只是20000多，但上海警方仍然开展所谓的动态隐患清零，出动了很多特警。网民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外滩的一个路口，当局出动了近100名警察特警，甚至组成人墙将路口封死。街边停了很多特警车辆，还有很多警用摩托车，人山人海的游客被堵塞在街道，不被进入外滩。有网民问，不知是什么风将蛇引出来了，他们这么害怕。亦有网民说，这个是上海的一道风景线，警察的拉链式人墙。国殇日，河南郑州万达无人机表演集体炸机。在10月1号，中共国殇日，河南郑州高新万达无人机表演突发严重集体炸机，纷纷失控坠落，场面惨不忍睹。全是有人突然屏蔽了无线电频率。视频显示，事故现场好多无人机失控，纷纷坠落，噼里啪啦往下跌，砸落人群和车辆。好多人都惊慌失措，纷纷呼叫安全第一，快啲走，快啲走。有网民翻出，在2018年5月1号陕西花上千万举行无人机表演，现场直播，结果有一半跌晒落嚟，场面尴尬。在今年的6月14号晚，上海北外滩无人机表演突发事故，几十架无人机高空坠落，砸伤好多人。今年1月25号晚，重庆朝天门举行一次大型的无人机表演测试，结果出现意外，无人机纷纷坠落，甚至撞向大楼，在地面江面散落一片。2018年5月1号西安无人机表演花费千万，结果一半乱码坠机，做数变成尴尬。西安城墙光影盛典，总耗资2828万元，一部分是无人机表演项目，另一部分是光影舞美表演项目，其中无人机项目耗费1050万元，而后者耗费1778万，这些钱都是来自财政拨款。表演出现乱码坠机事故，听讲创造了坠机最多的吉尼斯纪录而笑世界。敢监视搞臭闸，前公安部副部长610主任落马。10月2号，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66岁的傅政华在2010年至2015年2月 出任北京市警局党委书记、局长、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2015年6月至2018年2月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央610办公室主任。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在去年，傅政华接连失去包括中共司法部长在内的三个职位，之后去政协任闲职。同年4月20号，傅政华卸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一职。29号，傅政华被免去司法部部长职务。5月5号，傅政华不再任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礼拜六宣布上述消息，目前尚不清楚傅政华因为乜嘢罪被调查。隶属江派的傅政华在江派大佬周永康被集当局调查嗰阵倒锅，随后职位开始升迁。不过当时有报道话，傅政华并唔获得习近平的信任。曾经有知情者爆料，傅政华监听习近平。傅政华在2020年4月下台后，5月23号，武汉亿万富翁徐崇阳控告傅政华。戴纪元在2019年2月4号曾报道徐崇阳发表的长篇控告信，徐崇阳讲述了自己的巨额财产被掠夺，以及遭受一连串非人的酷刑和打压经历。幕后牵扯到傅政华伙同周永康、薄熙来阴谋政变的黑幕。徐崇阳并披露，傅政华和他的爪牙极为嚣张，甚至监听习近平的私人电话。近年迫害法轮功的610头目纷纷落马，比如中共前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前中共中央610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共中央610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前中共中央610小组副组长、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悦、前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以及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等。前610主任傅政华的罪行还被举报到29国政府，多次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和海外名慧网追查。国商日被加班，看一看大陆人的请假理由。适逢大陆国商日假期，有不少想好好休息的人都遇到被顶头上司要求加班的情况。不想加班点办？日前有人在网上统计一下大众为请假编出的理由，发现竟然是姐姐要结婚了，被列为国庆节请假理由的榜单之首。于是有人惊叹，原来大家都有一个要结婚的姐姐啊。这个理由好整齐划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由。亦有人被误伤，话我家姐真系结婚啦。亦有人忧愁，国庆加上结婚，工资已经比唔起礼金。网民仲发现，除咗我家姐要结婚呢个理由外，仲有人为咗多请几日假绞尽脑汁。远程嘅车票我淨係抢到9号嘅，只能请多两日假啦。国庆节我要返老家结婚，两个城市办两场婚礼，7日有啲唔够。本来我想听日回程，结果邻居屋企失窃，派出所需要我協助调查，只能迟两日返去，等等等等。有网民友情提示，理由不创新，请假有风险。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有人梳理了一份请假理由清单，例如回老家换身份证、在外地回不到来、身体原因搬屋、各种办手续、办银行业务、租屋合同手续、陪屋企人检查身体等等。所以网民说，假期拒绝加班可以选上面的其中一条。 忍者夜袭美国特种部队，两名军人受伤。一名穿着全套忍者装束的男子半夜出现在美国加州，还袭击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员。这个似乎不太可能的情节确实发生了，还导致至少两人受伤。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这件事发生在9月18号凌晨。从警局的记录显示，凌晨1点19分接到报案，20几分钟后又接到第二通电话，称26名特种部队成员留在一处地点避险，想知应该去哪里寻求帮助。事发那阵，军方在洛杉矶北部克恩县恩若克恩机场进行训练演习，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一名军人正在机库外面抽烟，一位穿着全套忍者服的不明人士走向他。报道说，这名忍者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军人说不知道。忍者又问，你知道我的家族在哪吗？他再次回答不知道。点知忍者突然拔出武士刀向他狂斩，导致这名军人腿部受伤，电话因此损坏。他即刻转身跑入大楼机库，想向同袍寻求帮助。后来他同一名上尉锁好门，并拨打911报案。同时忍者仍然试图用拳脚推开门窗，又从窗口掉入一块石头，掟中上尉的头部。警察后来在附近路上找到这名忍者，但他拒绝服从命令，并对警员挥刀拒捕。警方最后用电击枪将他制服并逮捕归案，查出他是名叫李维拉的一名35岁男子。军方表示，两名受伤的特战队员已经到医院缝针治疗，回到岗位。警方说，李维拉因为企图杀人，使用致命武器攻击，挥舞武器以抵抗或阻止逮捕，以及故意破坏和阻碍或拖延警方等罪名被捕。据了解，李维拉将在10月25号出庭，他的保释金是$125,000。澳洲女州长辞职接受调查，前男友和中共关系密切。澳洲新南威尔斯州的州长博利即奇利安10月1号辞职，腐败监管机构之前表示正是调查他是否参与了构成或涉及违反公众信任的行为。新南威尔斯州是澳洲经济规模最大的州，它的经济规模超过新加坡、泰国或马来西亚，亦是澳洲的疫情热点，目前正同疫情搏斗，并准备开始结束长达数月的封锁。博利即奇利安说，正在度调查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但由于调查可能涉及很长时间，造成他不可以不辞职。新南威尔斯州廉政公署在他的网站上一份声明表示，将在10月18号举行进一步的公听会。该调查已经听讲博利即奇利安曾经同一名州立法者保持秘密关系，后者是他腐败调查的重点。博利即奇利安在2017年成为州长，是第二位因廉政公署调查而辞职的新南威尔斯州州长。他在12个月前在廉政公署公听会上作证，并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廉政公署在星期五表示，调查范围已经扩大，包括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博利即奇利安是否在他的公共职责和他的私人利益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行使公共职能从事构成或涉及违反公众信任的行为。因为他和当时的新南威尔斯州议员马圭尔有私人关系，换句话说是有恋情，潜在的违规行为涉及承诺给马圭尔的沃加沃加选区社区组织的拨款，以及他是否没有报告或者鼓励马圭尔的腐败行为。 马圭尔去年在同样广泛的调查中表示，他在议会办公室收到装满几千美元现金的信封，作为中国公民欺诈获得签证计划的一部分，并且还试图从他担任议会亚太友好小组的主席职位上，通过促进一系列中共在太平洋岛屿商业交易中赚钱。在2020年10月，伯利即奇利安向新南威尔斯州廉政公署透露，他和一名接受调查的政客建立了秘密的亲密私人关系，以通过和中国的商业往来利用职位牟利。伯利即奇利安在当时的公听会后向媒体发表讲话那阵讲，在我的个人生活中犯了一个错误。他甚至没有向家人或者最亲密的朋友透露这个关系。他当时曾经告诉廉政公署知，在调查前提供的证据表明，沃加沃加镇的前议员马圭尔涉嫌参与针对中国公民的现金换签证计划。他对此感到震惊和反感。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中说，马圭尔曾试图在土地交易中代表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后，马圭尔被迫辞去新南威尔斯州议会和新南威尔斯州议会亚太友谊小组主席的职务。博利即奇利安说，他从2015年起就和马圭尔建立了私人关系，曾称他是第一，但在2018年廉政公署披露调查行动后，他要求马圭尔辞职。他说在接受腐败调查人员的私人盘问后，他在2020年9月停止和他联络。一项新的廉政公署调查行为正在调查马圭尔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寻求的商业交易，这些交易通常涉及和中国的联系。马圭尔在一次电话拦截中吹嘘他见过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博利即奇利安向调查人员解释说，马圭尔所讲的会面发生在2014年习近平访问雪梨期间，马圭尔是排队迎接习近平的15名新南威尔斯州政界人士之一。电力供应危机下，中共要求核电站全速运转。自9月份以来，中国多地发动限电活动。北京当局说，煤炭等能源的供应不足是影响电厂发电的主要原因。当局采取的应对是让核电厂积极全速运转，并加大力度发展核电站，以供应增加的电力需求。根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共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坤说，中共两大国企核电集团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目前管理48部运作中的核电机组，现在除了个别机组进行停机修正外，都正在度全速运转。北京政府当局仲准备更加积极发展核能，力求每年增加6至8部核电机组，让核电在2030年达到总发电量的 8%。 赵成坤说，目前中国的火电、光电、风电能都受到限制，而核电为电网的稳定、对付极端外部条件起到关键作用。而在北京政府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当局在核电领域未来预计会有更多发展。北京政府发展核设施的做法引起外界对其设施安全问题的担忧。在今年6月中旬，中广核营运的台山核电站出现燃料棒破损的问题。法国电力集团旗下供应商曾经对此提出检修建议，但中共政府拒绝停机检查，导致法国方面不得不向美国能源部求助。经过几个礼拜拉锯后，最终台山核电站终于宣布停机检修，更换破损的燃料棒。但这次事故仍然打击了外界对中共政府营运的核电设施的信心。业界担忧中共政府对核设施的营运能力不可以达标，造成更多风险隐患。 近年中国多地亦出现一些反对核电站建设的群体性事件，较知名的有2016年江苏连云港反核示威等，但中共政府持续发展核电行业的进程仍然在推进。在2020年，中国的核电发电量是3662亿千瓦，占总发电量的 4.9%。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